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谢谢诗班为我们献诗，谢谢敬拜团队带领我们的诗歌敬拜。今天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啊，我们过去这个星期刚刚庆祝了圣诞，那还有两天呢，我们就要进入2025年。上个星期几天前，我们平安夜的礼拜，有将近600位弟兄姐妹参加，我们有晚餐，有敬拜，有儿童和诗班献诗，有华坑长老给我们分享的信息，还有聚会后的茶点交通。虽然吃饭的时候有点拥挤啊，但是我们大家都度过了一个平安蒙福的平安夜。也感谢许多弟兄姐妹参与饭食预备，场地准备和清理，还有安全和停车指挥啊，因为你们的服侍让整个聚会都紧凑有序，满了神的同在。如果你还没有机会跟弟兄姐妹说圣诞快乐，新年蒙，那现在你可以跟你的前后左右的弟兄姐妹说圣诞快乐，新年蒙。许多人都会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啊，不知不觉之中一年就过去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我们到了个年纪有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新年快乐，生日快乐，这样的频率越来越快，希望时间可以放慢脚步。但是没有人能够掌控时间，留住时间，我们可以做的是把握时间，善用时间，在时间里面好好生活。有时候我们需要来花点时间静一下心来，来问一下自己我的生活过得怎么样这是我要的生活吗？我对我现在的现状满意吗？特别是在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回顾一下过去的一年，我的生活是平静平安平淡，还是波折起伏动荡？是健康顺利快乐，还是有疾病失望痛苦？我与周围人的关系夫妻之间，与父母，与儿女，与同事，与同工，是正常还是紧张？我的信仰生活，属灵生命如何？与上帝的关系是亲近还是疏远？今天也是教会每半年一次的见证聚会，那主日聚会结束以后呢，在对面的多功能大厅请大家留步参加也请弟兄姐妹把你在你的生活当中这个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神的见证与大家分享，让神得荣耀，也让弟兄姐妹得建造。感恩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都知道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神的旨意，是神的命令，我们应该遵守，应该常常感恩，凡事谢恩。但是我们也得承认，我们有的时候不能够感恩，不知道如何感恩，也好像找不到可以感恩的事情。特别是在软弱当中，在困境当中，在疾病当中的时候，感觉神离我们很远，好像神不听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没有医治我的疾病，好像神并没有改变我的环境。如果感恩不是出于甘心，只是出于命令，只是被动的执行，当然这个不能持久。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就会怀疑神是不是还在管我，就会失去信心，失去平安。那么什么才是出于甘心的感恩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哥罗西书3:12-17，我们大家一起念。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诫，心悲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哥罗西书教导我们要更深认识基督，如何分辨假福音，脱离世俗的捆绑，在基督里面过一个新人的生活。那这里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那指的是谁呢？那在这段经文的前面，保罗讲了说，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然后说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当然他说指的就是所有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受洗归入基督的人。你我所有的基督徒属基督的人都是圣洁蒙爱的人。那圣洁蒙爱的人是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要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个新人不是脱胎换骨，不是改头换面，而是圣灵重生，全人更新，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生命和新的生活。那下面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圣洁蒙爱的人的三个方面：圣洁蒙爱之人的身份、圣洁蒙爱之人的心和圣洁蒙爱之人的生活。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你所拥有的价值、地位和依靠，与你的身份相称的生命和品格，以及效法基督的蒙福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敬拜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喜悦你众儿女在你面前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是神的选民， God's chosen people， 是你与神永生的上帝万军之耶和华有关系了。不仅是有关系，而且是神所拣选的，是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预定、已经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差遣他的独生子从天降下，道成肉身，成为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代替世人承担了所有罪的刑罚，成就了救赎计划。所有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他救恩的人，都是被神拣选，成为神的选民，得以进入上帝永恒的国度。不仅如此，神还让我们代表他成为祭司，去宣讲神的道，让还不认识神、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也能听到福音，接受救恩。所以从原来与神为敌、与神无关、与神无份，变成与神和好、与神连结、神的子民，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一起来读这两条经文。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你们既为儿子，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我们不仅是神的选民，还是神的儿女。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创造宇宙万物、掌管天地万有的全能上帝，竟然认识如尘土、如灰尘般渺小、微不足道的人，竟然拣选他们、接纳他们成为自己的儿女。这是不可思议、难以明白的事情。是的，我们按照我们人的知识、我们人的经验，这不合逻辑、不可理喻。一个父亲已经，如果你有几个儿女，已经很难应付了啊！全世界、全人类，古往今来有多少的人，超过千千万万，那一个父亲怎么可能啊？但神是无限的，是超越我们的知识和想象的。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的是一个重生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属耶稣的，是属神的，所以我们可以称神为阿爸父。我们有些人可能还不习惯，不适应这样亲密的父子关系、父女关系。 小的时候我们跟父亲的关系可能可以很亲近啊，但是成人以后慢慢就有点疏远了啊。那有些人呢，可能从小跟父亲的关系就不是太好啊，或是缺失父爱，甚至受过伤害啊，从此在心中可能会留下阴影。那不管我们现在或者过去与深深的父亲的关系如何，但是你现在有一位天父，他接纳你，他爱你，亲近你，你可以像小孩子一样与他亲密，与他对话，他愿意也有能力帮助你，保护你，随时随在任何事情你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作为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我们也有许许多多神对我们的应许啊，这里只是列几段圣经，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受纳的儿子，你们若忍受，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把忧伤、痛苦、困难向他倾诉，将成功、喜悦、高兴与他分享，他会陪伴我们，安慰我们，帮助我们，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偏离正路的时候，他也会管教我们。那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他们与神亲密，向神赞美，向神欢呼，跟神讨价还价，就像孩子对父亲一样。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不是完全人，他也会犯罪，他辉煌过，但是他也经历过许多磨难。大卫在神面前毫无隐藏，他把他的喜怒哀乐都呈现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常常会深同感受，因为我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所以我们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按照我们的本相到神的面前，向他倾诉，向他哭啊，向他赞美，向他祈求。亚伯拉罕是信心的伟人，他对神的话是完全的相信顺服。亚伯拉罕因信称义，从而使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神称亚伯拉罕为朋友，当神告诉他要毁灭索多玛的计划以后，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向神祈求，跟神讨价还价。我们跟地上的父亲尚且没有这样胆量去讨价还价啊，更何况你跟天上的父啊？但是神喜悦我们这样去跟他亲近。摩西为人极其谦和，圣经上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他敬畏神，在旷野生活40年。当神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软弱，他退却，跟神推辞啊。我素日不是能言的人，我本是拙口笨舌的。每次我要准备讲到的时候，我也用摩西这样的话在神面前祷告：主啊，你知道我是拙口笨舌、不善讲话的人。你若不赐给我话，那告诉我讲什么？那你就找别人嘛。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惧怕、忧虑，我们把重担交在神的手中，他必看顾，只叫你当说的话。当做的事，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故事。主啊救我，是圣经中最短的一个祷告。当你在急难当中最无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谁？彼得在风浪之中快要沉下水去，脱口而出的是主啊救我，他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呼求是呼求耶稣啊。在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从睡中醒来，突然感到头脑眩晕，天旋地转，好像像坐过山车一样，怎么也停不下来，转得越来越厉害，浑身出冷汗，恶心要吐，整个人好像要被摔出去一样。那我不知道下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一边心中呼求主啊救我啊，问神说主啊你现在要接我去吗？一边我推醒旁边的太太，告诉她我眩晕的厉害。她起来以后问我是不是有头痛、胸痛、胸闷啊？那检查我的心跳是否正常啊？在排除这个心梗、脑梗这样的可能性以后哈，我们就决定先不叫911啊， 他就为我祷告。那我也发现如果我朝左侧躺卧的时候，好像血液就会停止。所以当时大体上判断是耳石症的症状。早晨起来我先吃了一颗晕车药，然后神又预备王芳姐妹王芳医生为我做这个远程诊断，并且马上为我配药。中午我拿到药以后就吃了。那吃了以后虽然身体还有点虚弱，但是没有再发生眩晕。那个主日我还要带领主日敬拜那也已经安排好了，星期五星期六下午就要诗歌练习。所以感谢神的及时医治赐我心中的力量和平安。所以那个星期六的下午的练习和主日早上的这个诗歌敬拜都按照原先的计划进行，可能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荣耀归给神。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神的应许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只是给那些伟大的信徒，信心大的信徒，不只是给亚伯拉罕、大卫、摩西、彼得、保罗，但是他们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让我们也可以像他们一样与神亲密，与神对话，跟神讨价还价。你们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这是圣洁蒙爱之人的身份，我们的 identity， 我们的新生命和新生活都与这个身份紧紧相连。下面我们看蒙爱之人的心，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一个人的心就是他的生命，他的品格，一个人的生活也必然反映出他的生命品格，他如何生活，如何与人相处，与人的关系都与他的心密切相关。你要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我们天然的生命心被罪污染，就生出苦毒、恼恨、嫉妒、恶念，以致我们的生活充满纷争，彼此伤害，失望痛苦。那我们的新生命却不是这样，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当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你也许会说我也有怜悯恩慈，也有恻隐之心，对贫穷、对困难缺乏的人也会同情，会伸出援手帮助。那我也不骄傲，不吹嘘自己，也会忍耐，不会动不动就发脾气伤害别人。不错你自己觉得，或者是说在许多人的眼中你已经是做得很好，但是在你内心的深处，你可以问一问自己你做这一切真的都是出于甘心吗？那如果不是，这种好只能是短暂的、表面的、远距离的、有条件的你有没有看到有的人有些人在外面是被人称道夸奖的模范，但是在家里却是另一副面孔那句话叫什么，在外是羊，在家是狼因为在家里的关系是近距离的，需要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是多次的，是长期的，是真实的，是甘心的。这样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就是耶稣向我们所行的，他怜悯我们的软弱，怜悯我们的有限，怜悯我们的无知。即使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为我们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施恩给每一个到他面前来的人，不是因为我们配得，不是因为我们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我们的新身份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应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像耶稣一样有怜悯恩慈，像耶稣一样柔和谦卑，像耶稣一样宽容忍耐。 当你以这样的一个新生命在家庭里的生活中应用操练出来的时候，最受益最蒙福的就是你和你的家人。夫妻、儿女、父母是人生中最重要最亲密的关系，但是在生活中让我们痛苦煎熬不幸福的恰恰是这些关系。夫妻之间可以为很多的事情计较争吵相互伤害，如果心存怜悯体谅对方的软弱，想到自己也不完全，会软弱会犯错会伤害对方，也需要对方的怜悯，在冲突来临的时候不是全力反击，而是以柔和的话回应，那冲突就会逐渐化解。有一个年轻的姐妹，她做见证说，我们信主前吵架，信主以后也吵架，但是信主前吵架是理直气壮，信主以后吵架呢是心虚理亏。有的家庭父母跟孩子的关系紧张，那父母的期望要求有时候让孩子有压力甚至焦虑，那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怜悯孩子的软弱他们会犯错，他们有时候是不能控制自己，会贪玩会打游戏这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只用指责用限制来束缚他们，也要让他们在儿童在青少年时期他们享受他们应该享受的快乐我常常提醒我自己要做一个通情达理的父母 reasonable 不要把过分的期望过分的要求嫁给孩子我也会常常问我的女儿我是不是一个 reasonable 的父亲要听听他们的反应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有我们在信主以后夫妻关系父母儿女关系的改变，而让家庭被挽救，让家庭重新充满欢乐的见证。我们一起来读，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德罗想德伯一样。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人人都需要爱，都渴望得到爱，也愿意付出爱，但是许多时候我们不懂得爱，不知道如何表达爱，也不知道如何接受爱，因为我们的爱是自私的，是有限的，是有条件的，是短暂的。我们用自己认为的爱去爱一个人，却让对方痛苦。我们可以做许多的事情，讲很多的话，却不能让人感受到爱。那只有发自内心、甘心自愿的爱，才能真正温暖、感动、改变人的心。这种爱是从神来的爱。我们一起来读：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的爱是舍己的爱，是无条件永恒的爱。当我们认识神，成为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我们就与神的爱连结，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爱，如何去爱，也让我们有能力去爱。我们大家说非常熟悉的，大家会背的爱篇哥林多前书13章，我们一起来读来背：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有三样，其中最大的 是爱。因为爱，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卑微成为人，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信他的人得永生，得新生。这个新生命也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像耶稣一样爱不可爱的人，爱得罪你的人，爱不配你爱的人。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的心里作主。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纷争冲突，人与人相争，国与国相争，民与民相争，人心中没有平安，家庭没有平安，社会没有平安，世界没有平安。人人渴望和平，却是越来越多的愤怒，越来越多的战争。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让人相咬相吞，罪让人遭受咒诅。当世人弃绝神，远离神的时候，世界就陷入混乱、暴力、战争。耶稣来除去世人的罪孽，让人脱离罪的刑罚、罪的咒诅，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阿门。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让我们与自己和好，也与人和好。当人与人有了和好的关系，家庭才有和睦，社会才有和平，国家才有和平，世界才有和平，人才能脱离罪的咒诅，过蒙神祝福的生活。我们起来读：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世界没有平安，周围环境让你忧愁，但是耶稣基督的平安在你的心里，给你力量，给你安慰，给你信心，让你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在烦乱的世界上仍然能够平静安稳。不仅如此，基督的平安还让你成为成就和睦、为他人带来和平的人。因为耶稣是和平之子，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儿女，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有基督的平安在心中做主，成为传扬和平、成就和平、使人与神和好、与人和好、归向基督、同享基督平安的人。且要存感谢的心。人类最大的罪就是敬拜偶像、弃绝真神。十诫第一条就是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个人偏行己路，按照自己的方式需要去找神、造神，当作偶像敬拜，却不信真神的存在，无视真神的作为，在黑暗中行走，被私欲牵引，被罪捆绑，没有自由，没有盼望。这里罗马书一章20-21节，我们一起来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心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时候，不懂得什么是恩典，不懂得什么是爱，更不知道神对我们的恩典和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浩大。我们的心刚硬，不知道感恩，不会感谢，不感谢神，也不感谢人。当我们蒙恩得救，成为神的选民、神的儿女以后，神赐给我们一个信心，有圣灵住在里面，将实心除掉，赐给我们肉心。我们的信心就能够明白神的爱，会被神的恩典感动，懂得感恩、感谢，懂得向神赞美、向神敬拜。我们一起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 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长了。生命需要成长，成长的秘诀就是与基督连结，就是效法基督，顺服基督，行基督所行的，身量渐渐长大，越来越多基督的性情，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也有更坚固的信心，更知道感谢的心。那上面我们讲了圣洁蒙爱之人的心，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爱心、平安的心、感谢的心，这些是圣洁蒙爱之人的生命内在的品格。那当你有这样的生命，会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生活是一个人内在生命的表现，你生命的品格必定体现在你的生活中，影响你所做的选择，你所说的话和你与人的关系，决定你生活的质量，决定你家庭生活的质量。我们一起来读这几段经文。当用各样的智慧，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我们被神拣选，成为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与神紧密相连。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喂养我们，需要神的灵提醒引导我们，需要神的能力保护帮助我们，在我们偏离正道的时候，需要神把我们拉回来。我们与神的关系，与神的互动，就是我们的敬拜生活。我们主日来教会参加主日崇拜，周五参加小组团契查经，那有的弟兄姐妹还参加了星期二晚上的祷告会。那我们参加这些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花时间与神在一起，与神亲近，听神说话，向神说话，向神表达感恩、赞美、需要、祈求。所以我们每参加一个聚会，都要有一个期待。主啊，我渴望来遇见你。主啊，今天你要教导我什么呢？我们也要计划好时间，而不是匆匆忙忙，聚会时心神不定。我们每个主日早上的开始是9:40到9:55是安静祷告的时间。那10:开始诗歌敬拜，然后是主日正道。通常10:00开始诗歌敬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常常在上面带领诗歌我看下面大概只坐了1/3的座位10:00到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大概1/3的人，可能今天还1/3人都不到的开始。所以大多数的弟兄姐妹都错过了全部或者部分的诗歌敬拜的时间。主日崇拜不仅仅是听到，诗歌敬拜是我们向神献上敬拜和赞美，是主日礼拜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以前教会的一位老弟兄常常说，如果我是去见美国总统，绝对不会迟到。那更何况我是来朝见掌管天地万有、万国万邦的上帝，岂不要早早准备好吗？我们有时候也会因为孩子的原因主日不能来教会，或者是会迟到。我总是拿我们教会的 David 长老和惠美姐妹作为榜样。大家你们都知道他们有6个孩子那20多年来，在他们孩子成长的各个时期，他们从来没有因为孩子小或者忙而在主日迟到。我想如果他们可以不迟到，那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谁有6个孩子的举手。所以只要我们看重主日崇拜，将时间分别出来归给神，我们就可以做到。 如果你准时十点到达教会，那可能是在停车场最忙的时候。那如果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没有车位，那你要停到那个 shopping center 去，那你需要更多的时间走回来，那你一定会迟到。所以我鼓励大家哈，把你的计划提前15分钟，计划9:45到教会，这样停车走路都不会匆忙，你也不会错过诗歌敬拜。那如果你的车里没有很小的小孩或者是年长的人哈，你平常又需要走路锻炼，那么我鼓励你来的时候直接把车就停到那个 shopping center 去，然后走路5分钟到教会，这样可以一举多得啊！你既能准时参加主日聚会，又能够帮助解决教会这个停车车位缺乏的困难，又能够锻炼身体。我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哈，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习惯，10点钟之前入座，准时参加敬拜，可以吗？可以吗？
可以。
好，我现在声音再大一点，可以不可以？好，感谢神。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我们来主日听道，上主日学，小组团契查经，读经灵修，就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听神的话，学神的话，明白神的话，让神的道存在心里，住在心里。神的话不仅仅是知识，不仅仅是字句，而是智慧，是能力，可以帮助我们分辨真理与谎言，对与错，是与非，帮助我们做对的决定，做正确的选择。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个人的敬拜生活，我们每天的读经、祷告、灵修，与神亲近非常重要。群体的敬拜，教会生活也必不可少。在主日敬拜、主日学、小组团契里面，彼此教导，互相劝诫，相互劝勉，相互扶持，彼此带导，一同敬拜，享受家庭的温暖和支持，心里神特别的同在。如果没有教会生活，没有弟兄姐妹同行，信仰生活会很孤单，难以长久。我们当中有信受洗的弟兄姐妹啊，我鼓励你们在你们信仰生活的开始就建立一个好的习惯。第一，调整你周末的计划，尽量保证主日崇拜的时间不被占用。第二，固定参加一个小组团契。如果你还不知道参加哪个小组，那你请你联系我们的执事或者是关怀同工，他们会帮助你。饶恕，我们一起来读。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我们都知道要饶恕，饶恕很重要，但是饶恕容易吗？饶恕不容易，但是必不可少。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每天都在饶恕，有些是无意的，有些是有意的。那有些饶恕起来容易，那有些不容易。那些不容易的饶恕会让我们愤怒，让我们失去平安，让我们失去亲情，让我们生活痛苦。如果你能够饶恕那些不容易的饶恕，真正从心里饶恕，不是表面的，那么你和你身边的人，你的家庭一定是蒙福的。那饶恕为什么这么难呢？那在这一节经文的前面一句说，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所以饶恕不是想饶恕就能饶恕， 而是先要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先要预备心，有一个好的心、对的心，心里有了怜悯，有了恩慈，饶恕就成为一个自然的选择。如果心中没有怜悯，而总是想着对方怎么对不起我、冤枉了我、我受了多少的委屈、伤害、我付出了多少，那么怎么可能去饶恕呢？当然不能。即或是被人劝说了饶恕，那也是表面的，心里没有真正的饶恕。那不饶恕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继续怒气、冷战、彼此伤害、两败俱伤，甚至是心力交瘁、继续成结。很多的家庭悲剧都是从很小的事情开始，不退让、不道歉、不饶恕，冲突升级，生活苦不堪言，以致家庭破裂。那在这样悲剧中的人，这个世界不能给你答案，唯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救你。当我们蒙恩成为神的蒙恩得救，成为神的儿女，神赐给我们一个新心、一个心灵和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有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这个新生命有爱的能力，有饶恕的能力。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如果在冲突的双方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都有怜悯恩慈的心，能够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那是最美的事情。那如果一方还不在基督里面，或者是新生命还比较幼小，那么新生命比较成熟的一方要更多的包容和饶恕那个不太成熟的一方，特别是在家庭里面。那当你这样去行的时候，不仅让冲突化解、彼此和好，而且可以成为见证和榜样，来帮助和建造那个不成熟的一方成长。那你的家也会更加和睦、更加亲密、更度蒙福。那你大家会说这个听起来很简单很容易啊，但是现实生活中有这么容易吗？当你用一个愿意遵循神的命令的心智开始操练啊，当你经历饶恕后的释放和自由，当你享受饶恕后的家庭和睦，当饶恕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饶恕就会简单容易。我们也可以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来学习饶恕。好，感谢神，我们教会许多的弟兄姐妹都参与了教会各样的施工的服事啊，修复小组、主日敬拜、诗班啊、音响、投影、直播、招待、安全、停车、午餐、儿童、青少年、主日学、关怀、宣教、小组团契、财务、私塾、维修等等等等啊，参与服事，相互配搭，彼此顺服，相互鼓励，同被造就，一同经历见证神的大能，见证教会的合一和成长。那我们一起同工，就会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可能会受到伤害啊。那如果同工之间有了嫌隙，受到伤害，那我们就当用怜悯、恩慈、谦虚、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当你这样行的时候，你会发现饶恕的能力不仅修复了你与同工之间的关系，医治了你的伤痛，让你与神更亲近。你新生命的成长，你所学到的饶恕的秘诀，让你也可以在家庭、在职场与家人、同事之间的关系当中运用。所以当你在服事当中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要灰心沮丧停止服事，而是要抓住机会学习饶恕。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用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不仅是应用在嫌隙伤害发生以后，更需要应用在发生之前。在说话行事之前，我们心里先有了怜悯，先有了包容， 体谅了对方的软弱，说出来的话带着恩慈，带着温柔，没有指责，这样就避免了嫌隙伤害的发生。只要谁是说造就人的好话，就要听见的人得益处，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在话出口之前先问一下自己，我这句话讲出去是让听的人得益处，还是受亏损？是让对方被建造，还是受伤害？若是起了嫌隙，有了伤害，我们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让我们的服事是合一的服事，喜乐的服事。如果有的弟兄姐妹还没有机会参与任何的服事，那我鼓励你啊，找一个你觉得你适合你自己的事工参与啊，你可以询问教会的执事或者长老。那有的时候我们周报上也会有通知招募同工的通知。教会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都是这个家庭里的一个成员，互为肢体，每一个成员每一个肢体都有功用，也都要发挥功用，这个家才兴旺，这个身体才健康。感恩，我们知道感恩很重要，感恩才有喜乐，喜乐才有满足，满足才能幸福。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有恩于我们的人，对帮助我们的人，应当感恩，应当感谢，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我们绝大多数人也这样做了。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中会没有感恩呢？第一，是我们看不到恩典和施恩的人；第二，我们不知道如何感恩。当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当作看作是理所当然，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是该得的；当我们把别人的付出看作是应当的，别人的帮助是不费力气的；当我们觉得不满足，还需要赚更多的钱买更大的房子的时候，别说是一滴水的恩典，就是一座山的恩典，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作恩典。我们的恩典常常是表面的、敷衍的，甚至是被迫的。就像小孩子收到的圣诞礼物，对你所表示的感谢，表面上说感谢，心里可能却有些失望，我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礼物。有人可能还需要你提醒以后才会说成谢谢。那这样的感谢不是出于内心的感谢，不是真正的感恩。感恩是必须发自内心，出于甘心的感恩，是自发的感谢，不是勉强，不是被逼的。那前面我们讲圣经蒙爱之人的心，其中一个就是感谢的心，有感谢的心才能有发自内心的感恩，发自内心的感谢，这样的感恩才会带给你喜乐，带给你满足，带给你幸福。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无论做什么都要感恩，就是凡事感恩。为好的、顺利的、成功的事情感恩容易，为苦难、挫折、失败的事情如何感恩呢？是的，如果没有神，靠自己来面对苦难、挫折、失败的话，只有痛苦、恐惧、绝望。而神的儿女即使在苦难当中、在低谷当中也不孤单，有神与他同行，陪伴他、安慰他、加力量给他，赐他信心和盼望，经历神奇妙的拯救和医治，他仍然可以感恩，可以喜乐，可以有平安。我知道我们中间的一些弟兄姐妹或者家人，在过去的这一年经历过或者是正在经历苦难，身体病痛，生死离别。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耶稣里面我们有平安。没有人可以夸口不好的事情一定不会临到他，没有人对疾病、对癌症能够完全的免疫。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 不管你是灵命成熟还是软弱，我们都必须面对。一方面，我们不要惧怕，我还没有临到，或者是正在心里的苦难忧虑；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醒，好好珍惜你的每一天，好好过你的每一天，善待自己，也善待你身边的人。不要为那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生气，跟自己过不去，跟你最亲近的人过不去。摩西说，人的一生不过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可是人到了60岁以后，身体就开始衰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同意吗？好像大家都很年轻啊。如果你到了60岁还没有三高，不吃任何药，不吃任何维他命的人，请举手。哦，我们只有一个向弟兄。除去成人前的20年，真正强壮健康可以享受的不过40年。如果在这个黄金时代，这个40年的黄金时代你不好好过，而是活在自卑自怜，在家庭争吵、彼此伤害、病流郁闷当中，等到不再健康的时候再去求健康长寿，有什么意义呢？黄金时代过去就过去了，浪费糟蹋一天，你可以享受的日子就少了一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当你有一个感谢的心，当你在生活中处处看到神的恩典，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是成功还是失败，是健康还是疾病，你都会感恩。感恩成为一个习惯，感恩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你有没有注意到，当你与一些弟兄姐妹交谈的时候，感谢神，感谢主，好像成为他们一个口头禅。当感恩成为你生命的一个品格，你就会凡事谢恩，你的生活也会自然地流露出来。凡事谢恩，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也要感谢人，因为神借着我们身边的人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对着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同事、你的同工，常常表达你的感谢，一定会让你常常有好的心情。有的弟兄姐妹哈跟我说，哎呀，我好喜欢我们教会哈，我们教会有许多年轻人很有活力啊。我们感谢神将得救的人数天天加给教会啊，我们教会每个星期都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也感谢弟兄姐妹，我们能够百节各按各职，互相联络的合适，我们来见证教会的合一，这是神心意中的健康教会啊。我要为我们教会各项的这个参与各项事工的同工啊，我们要感恩。我们刚才讲到啊，我们主日敬拜，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弟兄啊姐妹，我们一起来参与啊，音响投影直播啊，我们有参与招待的，有安全停车指挥啊，我们教会还有儿童、青少年主日学、关怀宣教小组团契啊、施术等等等等许多的事工。如果没有弟兄姐妹的参与，我们教会就不像一个教会，就不像一个家啊。所以感谢弟兄姐妹的付出啊。那我特别呢要感恩哈，为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幸福小组的事工。我们今年有2期，第一期是13个小组，第二期是10个小组啊。为所有的参与的小组的同工，为开放的家庭，我们真是要向神献上感恩。神让我们能够参与神的这个大使命啊，过去的一年我们差不多超过60人受洗啊，每一个人受洗不光是他一个人得救，而是说他的得救会影响他的一个家庭， 会影响他甚至一个家族，会让许多许多的人的蒙福。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们一个人，好像我只是参加了一次，是送了一次饭或听了一次讲了一次信息，所有的我们的参与在神的面前都是蒙神纪念。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哈，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哈，很多更多的姐妹们哈，参加多年的儿童主日学的施工，我们现在有差不多90个孩子，我们的这个执事哈，惠美姐妹、冷艳、徐瑞姐妹，他们真的是说，不光是说在背后默默无闻的服侍哈，而且还有其他的这个服侍，这个夏天的 VBS 啊，花了很多很多的心血和时间，我们感谢，为他们感谢神。我们关怀施工哈，关怀团队啊，小丹姐妹带领我们应该多少60人、100人，关怀团队啊，你看我们教会有每天这么每个主日都有新朋友加入，这么多参加幸福小组，这么多刚受洗的，所以许许多多的需要。那我们这许多同工在后面你们所做的哈，神都纪念，也是为我们家的那个健康，我们神家的健康，也是我们现场感恩。午餐哈，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这个午餐不错，挺好吃的哈，大家知道这个计划在后面筹备也是有很多很多的同工在后面默默的付出。我们要特别感谢永谦弟兄哈，他的计划安排，他是最默默无闻，你们大家都看不到的哈。但是说你们所吃到的每一份饭啊，都要请大家来纪念哈。记得看见他的时候跟他说声谢谢哈。我们教会蒋浩弟兄哈，是我们的技术总管。大家一想，那什么就不 work 了，投影就不 work 了，这音响不 work 了，找蒋浩啊。那他不光是在主日的时候很磨灭很多的时间，花很多的时间，让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方面，我们的网络啊，我们的这个教室的这些所谓投影一样能够正常的运作啊，还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弟兄姐妹，你们在后面默默无闻的服侍参与，我们感谢你们啊，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在一起能够一起来服侍。那我们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哈，我们从哥罗西书3:12-17，我们来看我们这些圣洁蒙爱的人的三个方面啊，圣洁蒙爱之人的身份，圣洁蒙爱之人的心，和圣洁蒙爱之人的生活。那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心，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分不开的。有什么样的生命，就会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心，我们生命的成长，生命的品格，与我们的身份是分不开的。这个新生命是神儿女的生命，是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心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的儿女，有神对他儿女各样的应许。我们可以像大卫、像亚伯拉罕、像摩西、彼得、保罗一样，与神亲近，与神对话，跟神讨价还价。2020年就要过去，过两天我们就要进入2025年。我们可以问一问自己，我的生活里有敬拜、有饶恕、有感恩吗？我的心是里面有怜悯、恩典、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有爱心、有平安的心、有感谢的心吗？我确信我是神的儿女，可以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摩西一样与神亲密吗？我是年复一年重复一样的生活，还是想寻求改变，真正过一个神的儿女、圣洁蒙爱之人的生活呢？我们还有时间唱歌吗？好，那我们就唱歌哈，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看顾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圣洁蒙爱的儿女，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生命，你爱我们，赐力量给我们，你改变我们的过去，让我们全人更新， 让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感谢的心在我们里面成长，可以过一个以神为中心、有敬拜、有饶恕、有感恩的新生活。让我们的家庭、在工作、在教会的服事中都可以蒙恩。主啊，我们为即将过去的2024年感恩，也把新的一年仰望在你的恩手中。让我们都有一个心志，在新的一年里，我们要更多与主亲密，更多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更多感恩。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